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第一册的第40节。在上个星期，我们40节是讨论到11:15的地方，罗注解他看到了自己的背影，就站在窗前，而他就是赛斯。他说我看着他，因为第40节这一节课算是比较长的一堂课，所以在这里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呢，我正在为上一次前面补充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们两个都非常可能需要不时的休息，如果你们需要休息的话，你们可以休息一下。赛斯的意思是说可以休息，可以课上短一点，但是不能不按照上课正常的时间来上课。所以他这里赛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千万不要落掉课程，可以缩短课程。你们两个现在是做得蛮好的。然后赛斯说，顺便说一句，鲁伯是正确的，我本来打算在开始的第30节课结束之后给你们一个新奇的放假，但是因为你们没有提出来，好像你们也不需要假期，所以我就充分的利用它继续上课。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段话蛮有趣的？既然有这么严格的老师，要休息要放假的话，要学生自己提出来，如果学生不提出来的话，老师就认为说啊，你不想休息啊，不是我不给你，我准备给你们休息啊，可是上课上到第30节啊，我本来是想给你休息的，可是你们没有提出来。好，那各位你看，现在是40节对吧，我们的赛斯是很会说风凉话，已经过了10节课了，然后在40节才提到说，哎呀，如果你们要休息的话，其实你们30节的时候我也有准备让你们休息一个礼拜了，不过因为你们没有提出来啊，所以就算了。这真的是一种神逻辑啦。那也就是如果学生寒暑假不提出来要休息的话，那学校也不会给学生有寒暑假的休息，可是学生又怎么知道老师允许他们休息呢？比较重要的就是各位从这一点去观察，到底是真跟罗想要赛斯来传资料，还是赛斯比真跟罗更想传赛斯资料。那么显然从他上课的状况就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也就是其实赛斯比真跟罗更加的着急，也更加的希望把资料能够越早越快传到人世间来。如果以人间的规则去思考的话，以赛斯如果他没有相对的压力或没有相对的企图心的话，他不需要这么样的着急，而且要求他的学生必须要至少上课短一点没关系，多休息也没有关系，就是不能不上课。就算当父母亲当学校的老师，通常也不会有这样的压力给孩子。我的意思是说，那么以某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既然赛斯又不是为了名或者是利，因为他不需要名跟利，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世间，那他为什么希望把这个资料传过来？那么显然每个层次有他工作上的压力，以及他必须要完成的他的价值完成。我的意思是说，对我们在人世间的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总希望有什么上一层次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祈求恳求着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可是以真跟罗的例子来看的话，上一层的人格是想尽了所有办法要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的心稍微放松稍微开放一点的话，我们的高灵上面阶层的生灵只要他找得到机会，他们就想 能够有机会来帮助人世间的我们。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真的不是以我们之前的想法，以为我们必须要汲汲营营，想尽所有的办法，看有没有办法找到像赛斯这样的人格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心只要开放，就如同昨天我在上未知的实相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个观点，只要我们开放，用脑力激荡术也好，用各种方式，只要你愿意取得资料的话，这个资料当然会到。不但当然会到，而且呢，只要我们专注在哪里，我们的频率跟某些高龄的频率相近的话，这些人只要有机会进来，他们是非常渴望跟我们做连结。有一点像我们跟我们的小狗小猫一样，其实我们的小狗小猫也非常渴望能够得到主人的爱戴。以层次来讲的话，高龄当然是比我们更接近电信实相，那么小狗小猫的话呢，它或许没有人类的智商那么高，可是它可以跟人类的这个接触当中学到一些以他们的层面所没有的这些知识跟经验。那么在上个层次，电信实相的这些灵性人格也是一样啊，他们的学习重点跟我们在人世间的学习重点是不同的，可是可以因为跟我们这个实相的人格接触之后，他们也可以不断的从教导我们当中呢教学相长，得到他们真正的价值完成。意思是说，通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也不是那种汲汲营营才可以联系到的事情。其实每一个阶层当中都存在着那种互相的互助合作的特质，那么只要每一个个人有一个开放的心胸，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所要的资料就会源源不断的涌进来。我之前曾经提过好几次，有一部电影叫《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真人版，大家告诉爱丽丝，你根本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只要把刀拿好就好了，那么危害人间的千年的天魔就会被你杀死。爱丽丝说，我连小蚂蚁都不敢杀，我怎么可能去杀天魔呢？大家说，啊，故事这样写的啊，故事就是写天魔被你杀死啊，然后他们把那个故事书翻给他看，他说，你看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啊。各位，在时间的同时性之下，是真的，我们的未来的结局我们已经先知道了，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刀子拿好，我们有自己的信心，然后我们去寻求任何的帮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们是在整个宇宙的次序的运转当中。如果各位想通灵，如果各位想要更有创造力，只要我们的心 open 出去，我们的自我不要那么僵化，那么所有的自信都会来到我们的身上的。各位记得我在提那个换位尔佛的例子，那个比利时的画家已经几百年前就已经离开人世间了，只因为罗想要用和黑色来画画像，甚至是画幻瑞尔佛的画像，这个时候幻瑞尔佛就会走到他身边，并且在潜意识的层面指导罗怎么使用和黑色的颜料来作画。我记得章节忘记了，有一节赛斯就在提到罗因为画某个画像的关系，他从脑袋里面糊出来的那个影像，他把它画在纸上的这个过程，然后赛斯跟罗讲说，你的房间里面就充满了你画像的这些人，而这种说法不是象征意义的说，而是真的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不只是死去的人，还有连活的人也一样。也就是当我们的意识交出在某一个点上的时候，我们立刻的可以跟这些人做连结，而这个连结方式当然以赛斯书在早期课的教导 有两种建构方式，一种建构方式就是对方直接进来了，对方因为你的渴望，你的某些心态，所以他循着这一条线自然会过来。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投射，由我们自己去建构出来的对方的形象。连有的时候可能你在思念着已经过世的亲人，当我们在想着这些过世的亲人，这些过世的亲人他会不自觉的被你拉到你当前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各位如果去参考超灵七号的书籍，有一段是在描述莉迪亚怎么突然间发现自己在自己的儿子的房间，然后看到自己的儿子跟他们家人在互动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在思念着他。我要提的重点是，不管是人物也好，不管是观念也好，只要当我们的内心的频率有某一种频率的话，那么跟这个频率相近的所有的事情，它自然而然会对应在我们这个思维的附近。常常有人会说，我只是刚刚在想到你，你怎么就打电话进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无形的连接，当你想到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启动一个朋友内心的一些感受，而这种启动的方式不是一定必须要是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就连这个人仍然在人世间，只是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各位去参考心灵的本质，在第788节赛斯有一段很有趣的论述方式，也就是他几个例子，他说你有一个莎拉阿姨并不为你所知，可是你拿起了一个花瓶，然后你脑中看到他属于架子上的那个花瓶触及到他，而你的阿姨也突然间想起来送他花瓶的那个人，而在美国的另一端，那个人也许正在买一件礼物，而脑袋突然间有个灵感想要买那个花瓶，而且嘴巴会突然间哼起那个有名的一首歌叫莎拉。我不知道什么歌叫做莎拉的歌了，这是赛斯说的，但是我知道有一首歌叫罗拉，大家也一定听过，罗拉罗拉罗拉罗拉罗拉罗拉罗拉罗。我早年以为这是类似像什么爱情的歌曲，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有无数的犹太人被杀，就好像一头小牛再去宰杀一样。那也许你在唱莎拉的歌的时候就想起你的阿姨名字叫莎拉。如果在另外一方面，在联想的过程的任何一端存在着相反的联想，而这个联想就可能会中断了。那么最后那个女人也许考虑买一个花瓶，但最后没有买了。这段788节的论述，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刚提到的这些观念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就更加的知道所有的事情是按照频率对应的方式。我们经常在讲吸引力法则，我们说我们的思想会有这个思想的相对应的实相会发生出来，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整个思维的方式是以这种方式在对应的。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决定要这样做，决定要那样，会不巧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不巧的遇见什么样的人，这其实跟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都有相关的。可是我们只以为我们完全操作在自己的思考的范围当中，我们不知道原来思想是有频率的问题，而频率会吸引相近的东西。我刚才提的这个例子只是在说，不只是已经过世的人，或者是在上一层的高龄，包括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同一个层次的还活着的人，都可能用我们的某些焦点的对应的方式形成事件的组合。那某个角度来看， 跟上一层的接触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有某种需要，只要你有需要，只要你把焦点放在某件事情想去完成它的时候，那么就开始形成焦点了。这个形成的焦点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会去连结，会去组合，会去搜寻的一个方向。所以如果各位去翻一下心灵本质的这一节课是蛮有意思的，在谈的是那些内在的重要意义，以及那些联想跟所有的存在，在一个时间的任意点都会被瞄准，而且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实相，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时间之内，但基本上其实跟时间是分开的。各位，为什么爱丽丝拿了刀子就好了呢？重点只是在内在的重要意义上，而实际上这刚才提到的这几套的事件都很容易很轻易的会同时对三个人发生作用，而如果没有在正常的沟通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么奥妙的事情。因为事件有一个内在的编织，就好像我们在织毛线一样，是处理着一种联想的过程，而情感的强度跟重要意义组成了事件的本质。如果我们想要像针跟螺一样连接上一层的高灵的话，如果我们有重要意义，有我们的自然而然，我们的上一层的高灵人格们也都很希望跟人世间的人产生联系，只要在故事版本中有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会连接在一起。因为以针跟螺的例子来讲的话，我刚才已经讨论过那个状态，到底是赛斯急着要传这些资料，还是针跟螺很想得到赛斯资料？那答案是很肯定的，因为有一个内在事件已经形成了，并且具有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愿意把这个线一连上去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完成。只要我们有焦点，我们有行动的话，那么这些上层的人呢，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好，会立刻的跟我们产生连结的这种作用。我想或许这就是行动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建构本体的一个很好的诠释方式。赛斯讲到这里，用开玩笑的方式说，我30节课就想让你们放春假了，可是你们没有提出来，那我就把这个春假说回来了。然后自己讲就自己大笑，罗就哦一声。这个意思大概是说，我替你工作，你应该花薪水，那如果我没有要求花薪水的话，你就把薪水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吗？不过我猜了，罗本身还是非常的希望赛斯能够经常来上课，因为到后来也发展到一种情况，就是事实上真跟罗他们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因为罗在做艺术工作而产生出来的家庭的生计，而事实上反而是赛斯资料使他们有一份安定的收入。赛斯在这里说，你们知道对我们的工作来讲的话，条件跟规律性是重要的。他们跟赛斯连在一起的这个条件，早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赛斯就已经在安排了，也在教育他们，所以条件跟规律性是重要的。赛斯是希望他们每个星期有固定的课程，继续在上赛斯课。从早期的资料来看的话，像这一节课40节，你看它的长度是蛮长的。赛斯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已经到了快11点半了，而他们是从9点开始，换言之已经上了两三个小时的课程了，而且还有一大段没有上完。各位去想想看，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觉得哇，赛斯资料这么难了解，我们总是希望说一口气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都看完。可是各位去想看看，从9点到12点有3个小时的时间，罗必须要在这3个小时 当中呢，一个人在口述，而另外一个人呢正笔疾书把他讲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详细解下来，还要标明他当时的神情是怎样，口气是怎样，眼睛黑不黑或做什么事情，甚至于连每一段的时间的休息多久都标明了这么清楚。这样的辛苦的工作三个小时，手写三个小时，各位可以去想想看这个有多么的辛苦。而这样的辛苦的工作，根据赛斯的说法，他们的工作是规律性的，是必须要在一种条件之下运作的。在这里赛斯鼓励一下罗，他说我很高兴你得到肖像奖，耶稣，因为这份奖金应该让你觉知到的一个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是尽管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个人是那么样的渺小，而且有很多不幸的缺点，但是对整体自己来讲的话，你的整体自己已经认可了你的优秀的工作，而且认可了你工作的努力，你应该将这个功劳归功于你的整体自己。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各位去思考像罗得到肖像奖，赛斯的观点是认为是他的内在在努力的支援他，在努力的使他在他的工作上有优秀的表现。那难道我们每个人不是这样吗？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想要创造，想要怎么样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么真正的真相却是我们在做事情没有错，可是不能够否认我们整体自己对我们工作的努力，用我们能够有好表现来认可我们。讲到这里，赛斯是越讲越兴奋，然后拍拍罗的桌子，赛斯说如果还有，而且一定有的，有很多的无知啊，迟钝啊，愚蠢啊，妄自尊大啊，还有想修饰自己，想伪装自己啊，并且偶尔也是有一些好的意图跟赞赏。在人世间的每个自我呢，其实是多有这些问题的，我们迟钝，我们无知，我们愚蠢，我们妄自尊大，我们想隐藏自己，修饰自己，像这些意图其实是对赛斯来讲都觉得蛮可笑的。因为有一个内在自己，他们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他们根本在操作，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后台，不断的在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优秀的工作。那么既然我们的所有的表现根本就是内在的创造力，那么这里赛斯就提到，他说呢，我知道你们已经都知道了，把你们自己的恐惧或恼怒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不只是不好而已，而事实上是有危险的。因为刚提过了嘛，其实创造力是在后头嘛，总是并且经常有一些不受重视的感觉，而想要进行辩解的倾向，因此而寻找机会来证明这种被欣赏的缺乏，以便经常错误的向他人投射言论跟行动。我觉得这一点的理解也好，就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我们的创造力其实来自我们的内在，所以我们经常的希望从别人那边得到赞赏，得到欣赏。这里赛斯所提到的非常有趣哦，他说是一种缺乏，一种不受重视的缺乏，一种想被欣赏的缺乏。那因为我们想被别人按赞，我们希望被别人重视，所以我们会不断的进行辩解，我们想尽办法去解释我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你。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让别人是他自己，我们是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证明自己是对的。一旦要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那么一定要对方接受我们这种方式，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我们很难从对自己的欣赏而得到自己 缺乏欣赏的这种满足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没有信心，我们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好像一坨牛被绑住了自己的鼻子一样，我们总是被别人牵着走，或者是我们想牵着别人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为什么需要辩解自己呢？我们为什么需要从别人身上得到认可呢？因为他是他自己，我们是我们自己，而他们用什么观点在看你或看其他的事情，完全是他自己的内在的思想典范，以及他的人生蓝图，他的价值完成，他现在的信念方式。如果对方是这样的信念方式，而我们是另外一种信念方式，然后我们必须要对方认可我们，我们才觉得有价值。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尽量想要去辩解，好，来让对方知道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你最好同意我的想法。就以鞋赛事当例子好了，当我们鞋了赛事之后，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用赛事的角度看他自己的人生，而如果对方不以我们的想法或看法来看人生的话，我们总是不断的希望提出辩解。例如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佛教徒，那么你总是希望说能够让他知道哈，你才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或者是希望他们来认可你，甚至我们会以为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是比较高明的，是高人一等的。但事实上哈，坦白说，这跟频率都有关系。如果他不到某个层次，那么或者是说不要讲层次好了，假如他的频率跟你不相同，那你又怎么能够让他了解你的想法？你又怎么可能从他的身上得到认同呢？这就是我经常在讲的哈。如果我的这种论述方式，如果跟你的想法不同的话，你就用你的就好。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嘛，他有他的内在，他有他的人生所规划的价值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蓝图，而我们有我们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干涉别人，或者是别人为什么一定要认同我们？如果我们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也富有在宇宙间的一个跟别人完全不同的范围，那么我们就不会想要得到别人的欣赏，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且经常有一种不受重视的感受，也因为自己觉得不受别人的重视而希望辩解。我们会经常的错误的向他人投射言论跟行为，那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样的言论跟行为就是他人自己无知的结果，实际上并非针对你个人的。像曾跟罗的状况，可能他的邻居啊，甚至周边认识他们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是灵媒啊，是巫婆啊。那对曾跟罗来讲的话，他当然希望去解释他们不是在做不好的事情，他们也不是什么巫婆，那种可以骑着扫把在天上飞的那种巫婆。所以赛事的这些观念呢，可以提供大家当参考。在这里赛事说，就你的工作而言，鲁伯在过去一直对这个非常的敏感，不过今年以来已经看到一些改善了，有些事情是需要缓缓的，但几乎从来不需要大动肝火。我们并不了解我们在前面是用什么方式跟其他的人在对应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事情的发展还有后面的背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实都其来有致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大动肝火？他说呢，你跟鲁伯可能跟在画廊的朋友跟他的丈夫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但是你们搬进他们的公寓却是极为不明智的。为什么呢？你们俩之前就认识这个人，并且在不愉快的情况之下认识的，那么如果你们去租他的房子，然后作为他们的租户的话，你们会一直的厌恶他。这也就是赛斯在提到不需要大动肝火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除了眼前这件事情之外，还有这个事情的其来有致的更深的内容。如果我们只是用是非善恶在论断所有的事情的话，我们只不过是是非善恶的机器而已。也许这件事情你会赢啊，可是因此你自己不但没有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且呢，在你的心情上会造成更大的不愉快的那种感受。我们其实除了是非善恶，什么事情才是对的或错的之外，我们也许要存着更大的自由感，也就是他可以是他自己，你可以是你自己。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按照你的方式做，你也可以允许他按照他的方式做，而如果他的做法跟你不一样的话，我们理解他走在他自己的路线上，而我们有更大的慈悲感。为什么呢？因为除了眼前的事情之外，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们连一个想法都会去触动在远方的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好像赛斯所说的莎拉阿姨，那没有看到的前世的，或者是所有我们不了解的内在的这种因果关系。所以赛斯才说，有些事情是要防范的，但不需要大动肝火。这里在解释曾根罗他们的朋友，他们在画廊的同事，根据目前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画廊的朋友他们应该有多出来的公寓可以租给曾根罗，那曾根罗也考虑跟他们租房子，可能因为公寓会比较大一点，比他们现在的空间要大一点。不过赛斯去解释他们比较内里的一种脉动方式，这里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次他是你的部属也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做他的一个房客的话，他一定会很霸气的。为什么他会很霸气，等一下会解释。在画廊的关系当中呢，鲁伯在等级上默默地保持在他的上面，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如果纯粹是作为朋友关系，他跟这位同事这个朋友关系是会蛮出色的，因为他也会从当中受到益处，并且你们俩都可以从对他的帮助当中也受到相对的好处。这里我有一个蛮有趣的思维方式，各位如果你稍微去了解一下真的成长过程，你就会发现真其实没有真正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的上课情况是断断续续的。各位知道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必须要替他妈妈煮饭煮菜，帮他妈妈晚上翻动身体，所以真在正常的教育当中呢，我觉得他一直都是在缺席的状态。而且他在小学只上到三年级，那虽然在书上写说他有上 college， 我们翻译成大学了，不过事实上可能他所上的这个 college 只是一个类似像台湾的专科学校，或者是等同于高中的这种程度而已。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年纪的状况就知道，他不可能像我们一样18岁以后真正进入那种正式的大学，从正常的公立学校只上到一个小小的程度，然后就进入孤儿院。在天主教的孤儿院当中，当然学了很多都是跟宗教有关的东西，然后呢可能有上一两年的专科学校，而在上课的期间还要到超市去当收银员。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它不是像一般人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一连串很顺利的教育过程，它是没有的。它公立学校上几年，然后孤儿院的天主教学校又上几年，然后就上一两年的初级专科学校。像这样的过程，各位你去看他写的文章，他写的诗，他文辞的程度，以及他在绘画的程度，甚至于在画廊当中呢，他还是别人的上司，而画廊又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还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他在传赛事资料之类的。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是不是一个人的天分才华多少是内定的，不是到学校去学多少，或者是学校的成绩有多好，应该不是这个部分。我们真正的才华不是完全从学校学来的，在很多事之前，我猜应该是在丹麦的那一次，这一位画廊的同事在丹麦那一世呢，他是罗农场的工人，女工，而这个女工呢是真的女朋友或者是太太。那么时光的场景转化了，到21世纪的现在呢，这位曾经在丹麦时期的女工呢，来到了画廊，还是真的部署。各位有没有从这个当中发现一件非常有趣非常奥妙的事情？而更奥妙的事情是什么呢？更奥妙的事情就是以前的那种心态，如果回到现在这个场景的话，那个心态仍然在潜意识里面存在的。所以当罗跟珍呢去跟这个女生租房子的话，这个女生一旦逮到机会爬到他们两个的上头的时候，这叫咸鱼翻身。一旦翻了身之后，珍跟罗他们会受不了的。基本上在潜意识的层面，这位女生她会觉得，哦，我终于能够出一口怄气了。而在珍跟罗的内心里面呢，会有一种怎么会让她跑到我上头去的这种感受。而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现实的事情，对现实来讲，我们也许只看到跟他的互动关系，或者是我们跟他租房子，我们只看到的是这个房东好或不好，可是那里头的那种心理脉动是我们不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有事情需要防患是没有错，但是呢，从来不需要大动肝火，因为他有内在的秩序，内在的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在发生着。罗在这边做一些注解，真再次的坐到书桌前面的甘乃迪摇椅上，春风满面，大概是觉得蛮有趣的。为什么那么有趣呢？因为赛斯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呢带着很大的好玩跟嘲笑坐在罗的面前，然后呢眼睛是很黑的，然后喝了一杯葡萄酒，虎身敲打的桌子，真的有一点像好朋友，然后再讲别人的糗事，再讲你的好朋友的糗事。你坐在他面前，但你能够取笑他的时候，你当然春风满面，而且是跟男女之间的关系这种糗事情，尤其是对老朋友来讲是很容易拿起来糗对方的。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下，赛斯坐在罗的面前，然后敲打着他的桌子，然后说呢，他曾经在你丹麦的农场上工作，是一位女工，他那时如果你不介意这样的表达的话，一点都不美貌，可是当时的你也不介意一个女人到底美貌不美貌，也不是从这个女人身上能够寻求她的心灵价值的人，你根本没有看这些东西。赛斯在笑罗在丹麦的那一世只是个老色鬼，根本不在乎女人漂不漂亮，也不在乎他跟你有没有什么心灵相通，只要这个人能够成为你血液的工具就好了。而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这个女工呢，甚至是他儿子的女朋友，而事实上对方也知道，对方非常的厌恨这一点，而且他也非常讨厌你的儿子，这是对罗说的。那罗就问他说，我的儿子是谁啊？赛斯说，啊，就是鲁伯啊，鲁伯是你的儿子啊，你很清楚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画家，所以艺术画廊以及遇见这个女人对鲁伯来讲真是一个充满着讽刺的地方。各位现在了解这个讽刺在哪里呢？各位去想想看，在丹麦的那一世，这个女人是一个农场的女工，而主人是一个画家。现在呢， 时光转到21世纪的这个场景，在这个场景当中，他不是一个女工，他也是一个画家，而真也是在这个画廊工作。虽然真的位置比这个人要高一点，可是去思考一下，本来是画家对女工或画家对他的女朋友，现在是变成同事，所以对真来讲的话，在某个潜意识的层面是一种讽刺。那各位也从这一点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真的绘画才能会比这个人要高很多。而且塞斯不是提到吗，你可以对这个人有很大的帮助，你们做朋友是没有问题的，而互相会受益。讲得这么兴奋，真又开始踱步了。塞斯继续说，我真的可以继续下去，历史让我着迷。罗回答他说，我也是很着迷。塞斯说，这也涉及一个比较滑稽的事件，当你这个老恶棍，有一次你接管了你儿子的情妇，但是这个机会并不是太频繁，还有的情况是在现金不足的情况，把这个女工当作你泄欲的工具，在现金不足的情况之下，付不起租金的时候呢，用肉体当租金，把肉体租出去。可能在17世纪的丹麦不太会有什么事情啊，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吧。但是现在好玩的是，这个在17世纪的农场的女工是真的女朋友或者是她的太太，而罗呢却接管了他的儿子的太太，当然是偷偷的啦。用什么方式接管呢？是用对方的租金还不够的情况之下，切钱的时候用肉体换金钱，而且还是自己儿子的女朋友。在以后的课程当中还会更详细描述这段笑话，还牵涉到马克。各位去思考一下，17世纪的这些人，马克那个时候是当水手，而塞斯那个时候是船东，而这个马克呢也爱上了这个女生，还带了一把小刀，大概想要去用抢的方式去抢这个女朋友，而不幸看到这个女生呢还跟罗在做爱。这个等到之后的课程我们会读到这一段，真的是蛮有趣的一段故事。而这次的罗是这么样的专注，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想法想要去找任何其他的女人。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平衡的方式，在丹麦的那一次呢，罗真的是渣男中的渣男。罗在这边注解，他说，我笑了，塞斯真也相当愉快，塞斯经常拿我在丹麦17世纪的生命作为笑柄，并且表示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就是塞斯在17世纪的那一世也蛮渣男的。上页的资料就像是在那里实际上发生的一样明确。他还说他把透露真跟我的过去跟罗的过去作为很大的乐趣，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塞斯继续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今天就结束课程，否则的话就短暂的休息一下，我可以用拍一下手背的方式祝贺你今晚得到一次完全的课程吗？还没有等罗的回答，他就突然间冒一句话，他说 Trive 是个不错的地方，泰晤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T-R-I-E-V。 那罗就问他说，这个地方多大啊？赛斯说大概是5000，然后马上改口，他说其实5000到15000之间，不会超过15000。然后赛斯就问罗，你想结束课程吗？罗说，我想是这样，我不想结束，但结束更好，因为真已经累了。赛斯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间发生，相信我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些美好的时光，也就是看 如果不上课聊天的话，他们聊他们的过去的生活，对赛斯来讲会觉得蛮有趣的。那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赛斯在很多的前面的早期课、后面的早期课当中一直提到最好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大家来聊聊天，不要做记录。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很多真跟罗的一些糗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笑真跟罗。所以你看哈，其实赛斯还蛮喜欢以别人做过的糗事来取笑对方。这样一个十二层次的高龄，还是跟人类一样的心态啊。如果你有朋友做过一些糗事，你总是希望说大家聚在一起，来让我们来聊聊天啦。好，因为在聊天的时候，赛斯才有机会把他们以前的糗事一一的拿出来取笑对方。赛斯这种老顽童的个性其实是还没有改正过来。不过这里赛斯做一些说明了哈，赛斯说鲁伯没有怀孕哈，这句话你要记还是不记录都没有关系，随你选择哈，因为这是正常课嘛，这不是私人课。赛斯在这里说呢，一般的季节性涌入，也就是现在是四月一号嘛，那对四月一号来讲的话，正是春天的季节，春天的季节正是生育的季节，正是一般生物在这个时间比较容易有那种想要生育的这种欲望。花会在四月天开得非常茂盛，而一般的动物植物也都会在四月的时候慢慢开始延缓下一代，所以四月是一个繁殖的季节。所以这里说一般的季节涌入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具有化学的变异，也就是四月天呢，它是一种生长或者是繁殖后代的一种季节。这个季节当中会有特殊的化学变化，再加上你母亲的电话、子女的怀孕以及你的一些帮助，所以这个导致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季节嘛，我们也知道他妈妈的电话可能在催他生孩子，他子女怀孕了，那什么是你的帮助呢？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的帮助呢是指你迁怒于孩子，可能他们已经结婚蛮多年的，那可能罗是希望有个孩子，也因为真没有怀孕，可能罗有迁怒到孩子。除了前面讲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呢，如果鲁伯生了一个孩子，那么鲁伯显然可以得到更大的空间的供益，因为他们要养孩子嘛，那么孩子一定要有孩子的房间啊，所以他们的供益一定是不够用，那一定要去租大的供益。这里可能跟他们想要去租他们的同事的公益是有关的。那也因为鲁伯觉得有可能是怀孕的，所以才会起心动念向他的同事，可能他的同事可以租更大的房间，然后冲着这个目标也增长了他的一些不满。你忘了鲁伯真的第一个内在的冲动就是行动，真很想要有更大的空间，这对他的内心的梦想的编织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赛斯很建议罗能够尽量的在后面去使用后面的房间，去拓展后面房间的使用以及厨房工作，这些都是有帮助的。赛斯说，我要说明的是，在你的那个房间里面必须把他的角落让他觉得这是他的角落。有时候男女结婚之后，可能男人以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办公桌啦，有自己的活动工作空间，可是常常女主人连自己的一个书桌都没有，可能她的书桌就是他们的餐桌。而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活动空间，都希望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是属于自己的。这里赛斯就把这个心态讲得很清楚，他告诉罗，他说在房间里面要有一个角落是真 觉得是自己的角落，自己的空间。好，然后赛斯边讲就边笑起来了。好，赛斯说，我可以说的更多，但是我不能再说了。好，然后罗也很幽默，罗说，那我也不敢再问了。赛斯说，那么用遗憾来结束课程吧，我的馅饼眼睛们。这里他是用 my pie eyes， 我想应该是在一个馅饼里面，在一个派里面最好吃的那一块叫馅饼眼睛吧。好，可能有点像我们常常在讲说啊，吃饭中央，吃饭卡中，意思是呢，在派里面最好吃的那一块，或饭里面中间最好吃的那个中间的饭。赛斯在这里说，喜欢跟最衷心的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和你们在一起，我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乐趣。罗回答他说，晚安赛斯。所以在11点44分课程结束，真解离如常，真的有点像灰姑娘在12点之前要赶回来，要不然马车会变南瓜，车夫会变老鼠，这是开玩笑的啦。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呢，但是今天晚上的惊喜还没有结束，我注意到我的手感觉到胖，但不比课程结束晚了多少，这是真经常在说的感觉，我把我的手搓揉在一起，在我们课程结束后的交谈中，主观觉知到他们在花葬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开始在两个食指之间慢慢的延展出去，像关节的方向延展，一直到手指头到手掌，然后当我在把前头握起来的时候，感觉有一种拉伸和厚的感觉，感觉到他们是陌生的，不像我自己的手。这样的不舒服的感觉并没有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去注意的这种痛苦了，只是觉得有一种憋，有点胀的感觉。我的食指尤其是胀得蛮厉害的。好，我的左手无名指上是戴着一个戒指，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把它摘下来试试看。罗的意思是说，手指头胀得这么大，那么有可能连这个戒指都拿不下来的。好，这种感觉持续了几分钟，真说他在10点30分休息的时候也经历同样的事情，然后本能的直接的把手的现象连接到前一天，也就是3月30号身体的经历的拓展。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觉，但真现在是确信他的胖手一直是更充分的利用他的第七个内在感官的前身。各位记得第七内在感官是什么吗？第七内在感官就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哦，当然这个囊的话指的是我们的灵体，不是肉体了。不过一旦灵体在膨胀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肉体好像也在膨胀那种感觉。而目前的这个40节41节正是在介绍九种内在感官，尤其是介绍到第六内在感官跟第七内在感官的这个阶段，所以可能赛斯利用他们手指头的肿胀来让他感觉到第七内在感官是存在的，而且是用肉体去体验这种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的感觉。好，罗再继续注解他说，这让我怀疑我是否也能够开发这种特殊的感官，也就是第七种内在感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给了我进入两个内在感官的粗略的感受，因为我已经有一些小程度的感觉到声音的成功了。各位知道，其实赛斯经常在因材施教，当他到某一个阶段在谈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总是会让真跟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体验这个感觉。我们在念内在感官，我们在读它，我们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体验什么叫组织囊的膨胀跟收缩。或许在 观念上，在我们的知性上了解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上的体验，那我们只能用头脑的方式去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这就是赛斯所厉害的地方，在要讲什么课的时候，他就会利用当时的环境，然后让他们去体验他要讲的东西的大致内容。那么我们的早期课第40节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其实今天的课程提到的这部分也蛮值得大家当参考，也就是我们在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碰到的任何跟其他人之间的冲突或纠葛，难道只有这一次的纠葛吗？是不是有很多我们没有觉察到的，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上，我们所不了解的前面的原因或者是将来的发展？以真跟罗来讲的话，他当然不知道在17世纪他跟他的同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但是如果他去租他的公寓，那表面上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本来是同事是朋友的这个关系的房东会变成他们非常厌恶，而且关系会搞得非常不好，却不知道其实这个还来自于更深层的前面的这些经验。所以我们真的很难用我们的目前的自己所知道的自我，以为自我可以创造实相。自我当然可以创造实相，可是自我并不了解所有内里里头的这些心理脉动的过程，觉察得到吗？其实并不容易。就好像以真跟罗跟他的同事的关系，对真跟罗他怎么可能了解到，哦，原来在之前曾经发生过很多男女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有很多很不舒服的事情的状态。记得我们昨天在未知实相提到，早期人类就是把所有过去跟未来先切掉，我们只在当下，我们能了解的点只在现在这个 moment， 好，这个当下。然后呢，我们借着前面一点点的过去当作是记忆来预测未来。可是事实上，如果以更多次元的角度在思考的时候，如果可以把记忆往前再延伸，好，延伸到前面的前世时光的话，我们就了解所有的发生其实有整体的学习跟整体的戏剧的联系性。17世纪的丹麦在泰晤那个地方，好，不是很大的地方的这些人，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呢，到了纽约的艾尔麦拉重新在一起，重新塑造关系，可是这个关系的状况就是如赛斯所说的非常讽刺，原来在作画的艺术家的真现在变成当代的艺术画廊的真，原来的农场女工现在变成画廊的同事，时间差了几百年，地点可能差了几万里，从其他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某个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会集合在这么小小的地方呢？难道以泰晤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有前面的经验吗？当然也有啊，我们不知道而已，赛斯没讲。不过现在的埃尔麦拉当然离我们也很远，离洛杉矶的话是几千迈之远啦。他为什么不来洛杉矶呢？为什么这个农场的女工不投胎到洛杉矶来，或者是在洛杉矶生活呢？为什么要挤到纽约的埃尔麦拉，那个是很偏僻的地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繁华的地方啊。也因为地方很偏僻，根本不受政府的重视，或者是受其他人的重视，所以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才会提到，因为这个城市不受重视，才引起一场大水灾，让奇梦河淹没了很多地方，然后大家失去了家园之后呢，大家更加的团结，然后变成很多人眼光注视的目标，引起大家的重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地方完全没有人重视的一个小地方，为什么这些人马呢，整批的都移到了埃尔麦拉来，然后呢重新再粉墨登场，好，当艺术家的当艺术家，好，当父亲跟儿子的现在变成先生跟太太，然后 原来是上司跟职员的关系，现在变成同事之类的关系。简单的讲，我们以为的真实，以为的这个物质世界，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这个伪装实相做什么呢？是让我们借着这个伪装实相来学习我们的意识的拓展，来得到我们的经验，而且是延披人马的。原来的小三，原来的情人，现在变成同事。那么既然是同台演出，前面的那些伤痕，前面的那些不满，在同台演出的时候也一样会爆出我们所不知道的火花。那以罗跟淑华金丝也是个例子嘛，原来是倪斌跟雪玲啊，那那个时候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系啊。所以说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心是可以放松一些啦，就好像赛斯所说的，有些事情是可以防患的，但是不需要大动肝火，也不需要想要求得别人的认可。我们不太可能把我们自己缺乏的东西从别人的身上去得到。好，今天的课程我想大概就停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要往41节走的话，那时间又到了，我想我们在下个星期我们再从第41节开始来讨论。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地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天天开心，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